12月，缅因州的暴雪漫天而降，在这片苍茫大地上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旅馆——天堂酒店。它的门楣上方挂着一盏油灯，火光在风雪中摇曳不定，犹如生命的残响，在颤抖地呼吸着。风如野兽般拍打着窗户，吹进大堂。壁炉的火焰发出低沉的呼啸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松枝、蜡油与一种无法名状的煤田气息。酒店大堂墙角的那架钢琴，正用一种诡异的节奏自动演奏着圣诞颂歌，旋律被扭曲的冗长、粘稠，仿佛有双无形的手在拉扯音符一般。壁炉旁的圣诞树下诡异地摆放着一个黑缎礼盒，缎带的材质如同绞刑绳一样冰冷，紧密地捆绑着。第一页，心跳。莱兹是天堂酒店的新任管家，他到任不过才几天时间就碰到了怪事。在那天傍晚，整个大堂空无一人，唯有钢琴在暗处独自奏响。他注意到那个黑色礼盒时，外头的风声忽然静止，像是谁在倾听。他弯下腰，正想解开缎带时，盒内传来低沉的咚咚声，那不是敲击的回音，更像是血肉的律动。那一刻，他想起前任管家交接文件上一句句骇人的提醒：圣诞及特别条例，违者将永远成为藏品。文件下方附着七条规定：一、每日黄昏，大堂将出现一个黑缎礼盒，若盒中传来心跳声，请在3分钟内为其系上银铃；二、若看到圣徒雕像流泪，需立即用竹油封住他的眼睛；三、神出鬼没的暴丧女妖戴着圣诞帽，不可接受她递来的蛋白霜饼干。四、若驯鹿雕像眼珠转动，需献上一绺头发作为饲料。五、床单若浮现血印的天堂鸟纹样，次日将收到对应编号的骨刺小熊。六、圣诞颂歌听到第三遍时，请将左手小指浸入红酒，那是唯一安全的饮品。七、平安夜当晚，所有规则作废。莱兹疑惑着，以为这不过是酒店设计的圣诞活动，可当他照规定为盒子系上银铃的那一瞬间，心跳声戛然而止。紧接着，头顶的天花板上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。次日清晨，在打扫237房间时，在床底发现一尊裂开的圣母像，圣母的腹腔中蜷缩着一只风干的知更鸟，眼珠被挖空，胸口刻着细如发丝的文字：献上灵者必被祝福。但那祝福二字却像被某种未知的力量从内侧啄刻而出，甚是诡异。第二页，圣徒之泪。夜色坠落的比昨日更早，走廊里矗立着12尊圣徒石像，形貌古怪，比例微妙的失衡，仿佛不是为人类审美而造。当莱兹照旧巡查至第七尊像前，他看见石像的眼角渗出油脂般的液体，那味道不是橄榄油，而是带着坟土与湿蜡的田腐气息。他牢记着每条规则，点燃蜡烛，将烛油缓缓滴在雕像的双眼上。当第一滴烛油触到双眼时，石像的颈部微微一动，似乎在凝视着他。一瞬间，莱兹听到耳边传来轻微的嘶鸣与颤动，如同成百上千只蛾子在墙后扑动。烛油流下，冲散了石像底座上的灰尘，显露出一道暗刻的铭文：凡注视河中之物者，双目将成为鬼面蛾的养料。就在此时，大堂方向亮起异样的火光，莱兹转头，看到壁炉中燃起祖母绿的火焰，火光中映着玻璃的倒影， 一个戴着圣诞帽的女人，面孔被阴影撕裂，眼窝中空，手中捧着一枚蛋白霜饼干。她的笑容苍白而鬼魅，如同死亡本身在模仿人类的神情。莱兹紧忙闭上眼，慌张地退了个踉跄，直至撞上冰冷的墙面才回过神来。当他再次睁开时，那女人已经消失，只留下一股煤田的气味。第三夜，颂歌。午夜，变奏的圣诞颂歌旋律第三次响起，那不是乐曲，更像仪式的召唤。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道无形的符印，刻进空气。莱兹不信邪似的照规则将左手小指浸入红酒，红酒瞬间沸腾起来，表面浮现的细小泡沫竟拼成了一组文字，真像在水晶球的核心。他用余光瞥向壁炉旁的展示柜，那颗水晶球静静摆放着，球体内是一个可爱的小熊，但其中的雪花此刻不再洁白，而幻化成了黑与红的漩涡。他走近注视片刻，听见其中传来轻微的咚咚声，那跳动的频率与河中传出的声响一模一样。他恍然意识到，那颗水晶球内的小熊并不只是装饰，更像是一个囚笼，那心跳声正是封印着的那些被祝福者的灵魂。平安夜，解禁。钟声敲响十二下，风停，雪息，规则作废。那一刻，整个酒店沸腾起来，每一层每一个房间都传出扯断断带的声音，宾客们神情木然，如被操控的提线木偶般纷纷打开自己房间的礼盒，盒中正是一只只与水晶球内样貌相同的小熊，只不过这一只是斑驳破碎的骨瓷材质。随即，宾客们的皮肤开始皲裂剥落，露出同样的质地。来自在大堂内循着巨大声响踉跄着闯入顶层从未踏足过的礼物间，那里堆满了无数震动的黑缎礼盒，银铃也跟随作响。而在房间中央的玻璃柜中摆着那颗熟悉的水晶球，球内的雪花不停地翻涌着，小熊幻化成了一颗跳动的心脏，悬浮其间有力地震颤着。旁边的标签写着，致我最爱的收藏家，第24件水晶圣诞礼物，永葆青春。来自一时怔住，下一刻所有宾客一起挤在礼物间的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盯向他。成百上千个铃声持续作响，交织成一首非人类的圣歌，钢琴在大堂自行弹奏。那是圣诞颂歌的第四遍。当琴声结束，火光骤亮，雪花倒流，天地一瞬间归为寂静。后记。一年后，新的旅客踏入天堂酒店，前台柜面上静静摆着一只挂着银铃的骨瓷小熊，那银铃在空气中轻轻作响，吸引着到来的每一位旅客。当他俯身倾听时，又传来熟悉的咚咚声。他以为那只是风声拍打窗户的动静，却没察觉身后的钢琴琴键已经缓缓落下。